弟兄姐妹，晚上好！感谢主哈！我相信这晚上，在这个敬拜哈，每一位弟兄姐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得着哈。我觉得今天的敬拜，神把我们带到水深之处里面啊。我很长时间我都一直在，一直在，一个什么呢？一个宇宙。宇宙的这个的这个高度来到看气球啊，看地球啊，就是在于是一个叫这个叫什么呢？在一个比二层天还要高的一个位置哈、啊，然后呢，不断的看这月球啦、地球啦等等。然后呢，当然接去，我也到了另外一个领域，然后就看到很多天上的美好啊。其实神真的很愿意将很多天上的美好，来到为他所爱的人来到预备。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连人心也未曾想过。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的花这样多时间在神的面前？你们和我一样吗？你们享受吗？今天晚上的敬拜？你们，你神有没有很特殊的经历发生在你的身上？有没有很特殊的一个情况？我相信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神给你看到一些异象啊，让你知道神在以后的日子怎么带领你啊。有些可能神给你看到，就是说他在地球，在我们这个土地上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啊？还差一点是什么意思呢？谢企业，对吧？还差一点啊，那你继续敬拜吧。当然，有些人是用眼睛看的哈，有些人呢，就是用鼻子闻的哈，有些用耳朵听到的哈，有些就是用身体感觉到的哈，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哈。但是，当如果我们灵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呢，我们其中这五官呢也会越来越敏锐，越来越敏感，那我们就能经历到很多我们周边的各样的事。神很多时候在敬拜的时候呢，他很愿意将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所以他会来到可能跟你分享一下说，就是说，哎，他在你身上的计划啦，他在你身上的呼召啦，或者他在全地上要做的工作啦，身体火热，那么呢，神在你身上可能在做这一些的工作咯，可能一种的恩膏降下来的时候呢，会把加增在你的身体，那你就领受这份的恩膏，那这份的恩膏呢，就会来到帮助你更多的突破咯。腹中有洞哈，腹中一般是我们圣灵，圣灵住在哪里呢？住在我们身体里面。那么呢，住在我们身体哪个部分呢？比较可能是住在我们灵里。那住在灵里的话呢，那么呢，我们灵比较可能在你就在腹中咯。所以如果你腹中有感觉这样的一股力量呢，就是神在你里面在做这个功咯。手发热的话，就是一种的，好像可能是天上的恩膏啦，能力下来，让你感觉到可感知的一种恩膏了啊，所以神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在做工哈，所以呢，我就常讲，我们一定我神的帐幕呢，我们一向来都很强调什么东西呢？很强调就借着神的话与神的灵，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同在啊，那当然啦，放屁啦，或者流泪啦，或者是有一种压不喘啊，这种的情况，一般是一种的释放在发生啊。当恩膏来的时候，我们里面的这种不好的东西就要离开，所以这是美好的事情啊，这是很棒的事情啊。腹中一般上呢，如果说你在敬拜的时候呢，你感觉到腹中有一股的暖流，一股的力量，一股的能力呢？这都是非常都是很直接，是讲到圣灵很直接在里面工作哈。瀑布上的彩虹写着"我等你"，那么你就要去问跟主说，就是说彩虹一般上讲到是你跟神曾经的约定，那瀑布的彩虹呢？瀑布一般上会讲到是一种的急流啊，是一种的快速。那么呢，这个就讲到说神就开。 你就要去审查一下，而且很急的去审查一下，神，你曾经跟神有过什么约定啦？啊，这个很重要啊。好，那不讲了，不讲了，太多了，太多了哈。很多弟兄姐妹都有不同的得着，对不对？啊，为你们感恩哈，为你们感恩哈。啊，加油啊，加油啊。好。当然啦，左手抖啦，或者右手麻啦，或者等等哦，这都是给你知道一种恩膏的现象。有时候我有以前我有发觉到呢，有时我的手哈、哦、有这种恩膏在发生的时候呢，哎，忽然就我感觉有一这个刺一个刺刺在我的手上。弄了一段时间过后，我才知道呢，这个手的感觉哈，手的感觉呢，就是什么呢？是有刺的感觉，就是有巫术被释放出去啊，所以有很多很多哈。当然，有机会我们再深入这一块哈。还感谢主哈。好，那么呢，我们很感恩啊，我们现在已经我们泥土系列，我们总共上了几课？泥土系列呢，我们已经上了16课了哈。我们呢，其实呢。每一季呢，我们有八课，那我们上了第二季刚刚结束，那过后呢，上周呢，就是我们滴滴云端的群如敬拜与祷告啊，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团契啊，或者是在于我们的这个同工义工团队里面的一个一起的这个弟兄姐妹哈，他们都是他们带的哈，所以呢，上周的秦如大家有在吗？他们带的怎么样啊？他们带的好吗？他们带的好吗？哈？有没有什么得着啊？大家有什么得着啊？哈，其实老实说，我觉得他们很棒，对不对？哦，我看到他们带敬拜，我都觉得说很感恩了、啊，所以我就觉得呢，可能这一季哈、啊。我带完这一季的敬拜过后呢，以后的敬拜我都交给他们了啊。我的工作就是开路嘛。那过后呢，以后面呢就交给他们，让他们来带，让他们来做了啊。因为我觉得他们也做得很棒啊，他们带的也非常棒啊。当然还有些东西需要再修改一下啊。那但是呢，整体上呢，我觉得呢，看到圣灵的工作，看到整个的流，整个的祷告各方面都非常的棒哦，所以呢，我自己也很享受在他们带的敬拜啊，所以呢，特别为他们感恩啊，为他们感恩啊，当他们每位我们的这个团契的弟兄姐妹站在自己岗位的时候呢，正是我可以休息退下，来到跟耶稣喝茶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阿门，阿门。所以呢啊，所以所有的团契你们参与在滴滴云端的，或者是义工或者是我们的同工加在参与在的你们真的很棒，阿门，阿门啊！好，感谢主哈，好，好，那我们继续哈。好，那我们今天呢会讲的呢，会讲的分享的部分呢是讲到说什么呢？会讲第三季的第一课啊，我们还会有八课。八课过后呢，我们就会也是一样，滴滴云端的情如敬拜啊，那过后我们再继续哈。那第三季呢的第一课呢，也就是我们总共上了，现在是第17课啊，是叫这泥土好酸。好，那么呢，今天这个泥土好酸呢，会是非常好玩的哈，也是非常针对性我们生命的一个真实的状况。但是呢，这个状况呢，在教会是很少被提到的。但是我觉得，如不提，并不代表不存在，就是不提，我们才一直的被仇敌有机会不断的掳掠我们，不断的捆绑我们，不断的辖制我们。所以呢，我今天一定要提这个部分，我们提了这个部分，我们在这个部分才有机会突破，才有机会转换。来，大家跟着我读，今天的主题叫17课，这泥土好酸呀，阿们，绑好你的安全带了没有？今天晚上要绑三层的安全带，不然我担心等下你跑起来打我。绑好三层的安全带了没有？大家好，绑好了，不然等下你起来打我啊！我真的是啊。 我还真告诉你啊、哦，就是说，我们上15、16课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说啊、我们就讲到说什么呢？我们有分享到讲到说啊、阿菲米，放手吧，对不对？然后阿波罗是什么呢？阿波罗是得自由，对不对？我教了这两课过后呢，真的有人来跑来骂我。哎呀，所以我觉得太好笑了。那所以呢，真的有人跑来骂我，跟我说，反正我也明白啦，就是说弟兄姐妹啊，里面就是有很多伤痛嘛，对不对？那当有这样的伤痛的时候呢，我就告诉他们说要阿菲米啊，然后我们就放手啊，我们要阿包罗，我们就得释放，对不对？我就跟他们这样讲啊。好，这样的分享，那过后呢，真的是，有些弟兄姐妹，就真的，真的，发信息来到我们的平台哈，就把我骂了一顿这样啊，啊，但是没关系啦，啊，你骂我也无所谓啦，因为我觉得。真理毕竟是真理啦，这是圣经里面讲的话，也说的那么清楚的，对不对？圣经里面就讲说什么的，如果我们去献祭的时候，对不对？想起哪个弟兄，或者我们站着祷告的时候，想起哪位心中有疙瘩的弟兄哈，我们就要去跟他求和好，对不对？这不是我讲的，是圣经讲的，对不对？那包括呢，耶稣也没有。做错任何东西，却被人送上十字架，对不对？那过后呢？过后呢？耶稣还是为他们求什么呢？哎，求饶恕啊，求父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呢，可见得呢，就是说呢，饶恕是一个耶稣的一个生命，耶稣的一个榜样啊。那饶恕本身也不是一个选择哈，圣经没有讲说你没做错，你做错，或者说你被伤害，你不伤害，没有讲这样，就是讲说有疙瘩或者有心中不和的。就应该去求和好啊，所以呢，这个是圣经的话。但是当然啦，如果说你现在的话呢，如果说你还没办法做到，那么呢，你就继续等你的灵不断的长大咯，就不需要太急嘛啊。如果说你现在已经觉得说，哎，你的灵已经够成熟了，那么呢，你觉得说，我可以做了，那你就做咯。所以我一开始就讲嘛，饶恕的功课呢，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我已经是很多年的一个操练，所以我才有机会才可以很自如的去什么呢？很自如的去应对嘛，还很自如去应对啊，所以呢可以饶恕，可以什么？但是呢，我刚刚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也做得很糟糕啊，哈，对不对？所以我就跟讲说，所以你按着你的程度，你可以到哪里就哪里哦，好没？好，感谢主啊，所以都没关系啦哦，就是说，因为有些弟兄里面太伤害了，所以你太伤害了，你暂时没办法做，那么呢，你就等哦，你就等到你再长大一点哦，所以感谢主哦，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过去说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成长过后哈，然后呢或者是在滴滴云端的学习啊，然后呢就成长了很多哈，感谢主哈，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啊，就是真的是主的一个心意啦，主的一个心意啊，但是我其中我也收到一个见证的，那个见证特别有意思啦啊，因为呢一位阿姨就跟我讲说呢，她说呢，原本真的就想跟她的丈夫就好像。撇清关系，那好像要有点讲到好像要离婚的感觉了，知道吗？我听我看他没有写他要离婚呢、啊，他讲到好像要离婚了，对不对？那过后呢？过后呢？过后呢？过后呢？他听了饶恕的课过后呢，他就他没有讲他离婚呐、啊，他就讲说我不想再管他了，就好像跟他想要分开的感觉了。那过后他听了饶恕的课，他就说好，他要去执行。过后他就跟他丈夫求饶恕啊，然后求饶恕过后呢，她的丈夫早上他跟着丈夫认错求饶恕，下午她的丈夫就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生命的救主了。阿门，所以他跟我分享了这个见证，我觉得这个见证蛮美好的啊，感谢主啊。好， 那我们继续哈，我们继续 OK 好，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会分享哈五个点哈，所以呢时间会比较紧哈，时间会比较紧哈，对不对？感谢主哈，所以呢加油加油啊，伯利啊，伯利的弟兄姐妹啊，哎，伯利我知道啊，我就是还没去过伯利啊，常常我去七台河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伯利的弟兄姐妹啊，伯利你好，伯利 OK 好，OK 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分享五点，所以时间会比较紧啊，所以呢第一点呢是酸了吗，第二点是天国的比喻很酸，第三点是为什么酸，第四点是这门课很重要，第五点是你酸了吗啊，我们按着那个时间点怎么分享啊？好，那么呢，我们继续了哈。好，南京，哎，南京有来过，南京，哎呀，南京是一个充满一个忧伤的一个城市，所以呢，里面的怨气很强，所以住在南京的弟兄姐妹常常要更加多给自己讲笑话，讲越多笑话的时候呢，你就活得越自由跟自在。阿们阿们啊，所以呢，常常呢，你要住在南京，因为他的那个怨气仇恨的灵很强，所以很强的时候呢，往往你就很难活出喜乐啊。所以有时到南京的时候，你会觉得南京人就是有时候会就是住在南京那些哈，他们会很不耐烦。很不耐烦等等啊，对对对对，中华城我中华门我去过的哈，啊 ，OK 好了，不讲了，北京前年我去而已了啊，好了不讲了，讲太多了真的是，有机会到北京啊，有机会北京去北京吃烤鸭哈，哇北京烤鸭太好吃了啊，好感谢主啊。太原这个地方呢就很奇怪，太原这个地方呢它那种的中国好像古老的那种的灵的影响，那个龙啊，还有古老的那种的五千年三千年的历史背景啊，特别的强哈，所以这个太原的这个地方又是不一样的灵在作怪哈，真的很不一样哈。天津狗不理包子等你，好了，感谢主了，知道你们全国都有了哈，很好了，好了，不讲，我要讲了，等下讲完讲不完了，今天晚上啊，好，那酸过吗 ？OK， 那问大家酸过吗是什么啊？天津我有去过的了哈 ，OK， 好，那我这里呢有三个水果，对不对？那第一个呢，我们叫你们叫什么？你们叫你们第一个我们这里叫lime 是叫橘子对吗？橘子对吗？那个酸柑呐、啊，酸柑，我们这里也有人叫酸柑啊。然后呢，接下来呢，右手边那个是橙子，对不对？那接下来下面是柠檬。我想问看大家，这三个哪个比较酸？橙子比较酸，橘子比较酸，还是酸柑比较酸，还是柠檬比较酸？柠檬比较酸啦、啊、，OK， 好，柠檬比较酸 ，lime，yeah，lime，flying angel，yes，lime 的柠檬，其实我觉得柠檬也酸，酸柑也酸啦、啊、橙子你吃到酸了也很酸了、啊、对吧？好，没关系啊。所以呢，大概我觉得呢，就想问看哪个比较酸。其实呢，我觉得应该你们叫青柠啊，你们叫青柠啊，柠檬青柠。OK， 好，没关系，反正我们知道都酸，对不对？那今天晚上我要讲的东西什么呢？那这个小妹妹呢，你看她酸的样子，酸的很可爱，对不对？我越看那样子，觉得哎呦，酸的太好了，这个对不对？但是其实呢，真的酸。是好吗 ？OK， 我们看啊，那或者是我们在另外一个那画面，我们看到、啊、这个就酸到流泪了，对不对？左手边的这个啊，左手边的对不对？啊，这个就酸到眼含着泪了哈、啊。这只猫我特别喜欢，因为我觉得它绝对可以显示出那种酸的感觉，真的太好玩了，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呢，酸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就特别有意思，对不对？这个、孩子特别好酸啊，对不对？啊，好，那么呢， 或者是我们看比较不可爱的样子，就是酸到这种样子，黏黏的皱纹啦，什么各方面都已经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个酸，所以我觉得呢，刚才的是作秀而已啦，真正的酸是酸到这个样子的，好不好？所以呢，我觉得酸呢，其实呢，如果叫我们空着腹去吃一颗柠檬，还是吃一颗青柠，还是吃一颗很酸的橙子，我觉得我们的样子都会像这个样子，对不对？我觉得差不多啦，对不对啊？好，那么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哈啊，分享什么事呢？啊，等一下啊 ，OK， 我看一下啊，我有。那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呢，就是说当时候呢，你们有去过这个新加坡的圣淘沙岛吗？圣淘沙岛啊、哦，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呢，我父亲呢，我整全家哈、哦，我跟我的姑姑哈、哦，哦啊姑姑就带我们到圣淘沙岛去哈、哦，因为姑姑在新加坡住嘛啊，那过后呢，我们就到圣淘沙岛去玩。那然后呢，要进圣淘沙岛呢，你可以坐缆车进去的，对不对？哦，我去过几次了哈，感谢主啊！所以我坐着这个缆车进去的时候呢，缆车就是有一节一节的车厢嘛，对不对？那就是这样一节一节的车厢嘛，对不对？那时候呢，要进岛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坐缆车嘛。那我们要坐缆车的时候呢，然后呢，我就我爸爸就缆车一到就快点进去，好像就去。八个位置这样哈，八个位置。结果呢，爸爸进到那个缆车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家庭也进到那个缆车。那结果反正长话短说，也就是说到最后呢，我们没办法用一节车厢，我们得分开坐这样。那当时候呢，这件事情因为是爸爸先抢到那个位置，但是呢，那个家庭却进去了。所以这个情况底下呢，我就感觉到我很愤怒啊，我就感觉到很愤怒，我就很愤怒，我就很生气，我就很不爽啊，那件事情等等。那过后呢，其实那时候我一直觉得是因为他们爸爸进去了爸爸进去这个地方了，那他们又抢到那节车厢，所以他们不好，他们这样不对。但是其实到了我比较长大的时候呢，对，它是一种愤怒，但是它的愤怒真正会发生出来，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而是里面一种心中的一种嫉妒。就那种的竞争跟比较过后产生到的落败感，产生到的一种这样的情绪，这就是一种嫉妒的意思。那你问看我小的时候呢，有没有教我怎么去嫉妒别人？没有。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老师，有没有爸爸妈妈来告诉我们说，那你这样就是嫉妒？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嫉妒，我们都已经学会了嫉妒，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现象。所以呢，那时候呢，我就发觉到为什么我会这样生气呢？哦，因为简单，人家一家人坐在同一个车厢，我没有一家人坐在同一个车厢，所以呢，我里面就产生一种的愤怒。这种愤怒的始发是因为我里面的嫉妒产生。好，我们等一下再深入啊。OK， 所以这种就是一种的酸，这也是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那或者我给大家另外一个例子哈。那我写这个唠嗑，东北的弟兄姐妹，我写这个唠嗑写的对吗？我就到朋友家哈，去跟我的一个朋友唠嗑啊。然后呢，因为他要照顾孩子嘛，对，他的孩子也不小了，已经大概可能那时候大概五六岁了啊。谢谢创意哈，对哈哈。那然后呢，过后呢，我就到了他家，对不对？我就到了他家啊。然后呢，过后呢，我就跟他唠嗑，唠了一下子呢，我就发觉到呢，他的女儿呢，很小而已啊，不大啊，不小了哈，已经大概五六岁，没有 六七岁左右，六七岁这样，大概这样。那过后我就发觉，我们一聊天，一聊天，聊天，他的女儿就会做一些动作啊、做一些的这个来到得取他爸爸的一个专注哈、啊。那或者是他会过后呢，他得取爸爸的专注了过后，或者他会把爸爸叫来等等。那过后呢，他就会偷用眼睛偷瞄我啊，偷瞄我一下这样啊，几乎每次都是这样。这是什么？这是嫉妒。他就感觉说他爸爸应该给他所有的专注，但是呢他爸爸有朋友来了，那他就要在得到的专注被剥削了，或者被分割给我了，那他就会想尽他的办法做很多动作或者做很多东西来到让他爸爸专注再跑回他的身上。你说这个五六岁六七岁五六岁的孩子，他这样小有人教他怎么嫉妒吗？没有，但是他已经学会了嫉妒。所以可见得嫉妒这个东西呢，可能可能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呢，可能在母胎里面都已经发生了。我们看到雅各跟以扫，对不对？当时候雅各为什么会拉以扫的脚？因为他要比以扫更先出来。所以这个的整个的故事的整个的这个终结点是什么？就是嫉妒。所以可见得嫉妒这个东西呢，在母胎的时候就发生了，甚至在我们小的时候就发生了，甚至到了我们长大的时候还是一直在发生，但是我们从来很少真正的认真的去看待嫉妒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确实忽略了。所以今天晚上我要真实的来到分享的就是关于到嫉妒的问题，关于到这个泥土很酸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有办法在这里去得胜，去突破，去不再给仇敌留着来到捆绑我们或者挟制我们的一个洞口。阿们，应该请吃牛肉面吗？所以呢，每次呢，他就是这样偷看我，然后呢，再做动作，再叫爸爸，再怎么样，再偷看我啊，再做动作。所以呢，这是什么？这是嫉妒，这是一种酸啊，这是一种酸哈。好，那么呢如果说我们看这幅图画呢，你就明白大概我觉得有时候看图画就很容易明白整个嫉妒的意思啊。当这两个人相爱，那个流浪汉他看着他们相爱的时候呢，他里面呢就有一种的不平衡，这是一种嫉妒。或者是这个男人是喜欢这个女人，但是这个女人喜欢别的男人，这个情况也是一种嫉妒。所以我们看这个画面我们就大概很容易明白了哈。啊，谢谢路德哈，午晚啊哈。 OK， 好 OK。那么呢，我们看一下呢，耶稣为什么会被钉在木头上，或者你要钉在十字架上都可以啦。圣经有讲到木头，圣经也讲到十字架啊。所以耶稣呢，为什么会被钉在木头上？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大概越看，我们越明白，我们就越应该的来到去胜过我们身上的这个功课。为什么呢？ OK， 好，我们看一下。那当时候耶稣会被钉在木头上，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呢？或者我们问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杀耶稣呢？为什么法利赛人，为什么文士，为什么这些的犹太人或者西利一党的每个都想着要把耶稣灭绝，要把耶稣杀掉呢？很简单，我们看一下哈。我们请今天应该是成长是吗？今天还是创意主持人
成长
好，成长哈、哦，那成长帮我读一下可以吗？
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好，我们看到吗？这里呢，为什么他们会被激怒，或者会里面会被 激起他们想杀人的一个念头呢？简单就是说，耶稣他行了医治，但是他们这些西利一党法利赛人之类的这些人呢，他们只能说不能行。所以简单说，他们的名望啊，他们的名望被挑战了。因为过去他们很被尊重，而过去他们讲什么人家都听，但是现在忽然间来了一个名字叫耶稣，这个耶稣呢不只能讲而且能医治，所以呢他的名望就被挑战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部分，为什么他们要杀耶稣啊？我们请陈长继续。
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
好，拉撒路我们知道死掉了嘛，耶稣却叫他死里复活了。那当他死里复活过后呢，就有很多的犹太人呢就信了耶稣嘛啊，所以在这时候他们就想了要把耶稣灭绝掉。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啊，简单啊，就是说他叫死人复活，他们不行，所以这里我们看他们的权威被威胁了啊，因为他们是这个只能讲不能做的哈，而且人又跑去信耶稣了，所以他们的那个整个的在人在犹太人心目中那种的神圣的权威被挑战到，所以呢他们就想要杀人。OK， 好，我们再看啊，约翰福音，我们请陈长继续。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
好，那这里呢我们看呢，耶稣行了神迹，他们不能啊，他们只能说他们不能行。那他就讲说他们怎么办，所以呢简单说，这就看到有料的跟没料的一种对比。当这种发生的时候呢，他们的影响力呢被挑战了，因为这些人呢都已经要跑去跟随耶稣了啊，所以呢他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少，被剥削了啊，被挑战了，所以他们就动起了杀人的念头。好，我们再请陈长。
约翰福音十二章十八至十九节，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
好，这里我们看到呢，耶稣，OK， 我们看这个一下哈，哦，或者我们再看下面这个，那简明圣经就解释的更好了。简明圣经说，所以犹太教，法利赛中的信徒，彼此说，看哪，我们真是枉费心机，所有的世人都跟从他去了。所以简单在这里呢，他们感觉被挑战到什么呢？他们的粉丝被抢走了，好，所以这几点东西呢，都形成他们一种想杀人的一种的状啊，杀人的念头。到最后，他们确实也杀了。所以，或者是我们看比拉多呢，他更加直接的在马可福音就直接说了，在马可福音，比拉多说什么呢？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啊，就做得很清楚。那包括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十八节说，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所以简单很清楚很明显的是，为什么他们会最后杀了耶稣呢？因为他们嫉妒耶稣啊，这个很直接的一个情况。他们OK， 他们因为他们嫉妒啊。那过后呢，我们看一下哈，耶稣为什么会被钉在死木头上？简单说，当法利赛人他们的名望被挑战，他们的权威被挑战，他们的影响力被挑战，他们粉丝被抢了，那他们形成一种里面强烈的嫉妒，最后呢就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所以简单呢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很直接看到了哈，为什么耶稣会钉在十字架，是因为嫉妒在作怪。那如果说没有嫉妒，耶稣 不会用这个形式去经历这件事啊啊！当然我不要去讨论过后的事情了哈。所以再来一下呢，我们看到希律王呢，他为什么要杀害耶稣？那希律王呢，当时候呢，耶稣诞生在马槽，马槽对不对？当然当然不同的经学家有不同的解说了，有些说是马槽，有些呢是讲是叫上屋。上屋的意思呢，就是说它不是那种脏脏的马槽，它是在屋子里面的一部分。当外面的天气太冷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些的动物移进到家，住在家里面啊，住在家里面。所以呢，当然有些是不同的经学家有不同的解释了，有机会再解释更深的解释了哈。所以简单说呢，当时候我们看到马太福音这里记载呢，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特利。有几位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地来拜他，对不对？那过后呢，希律王就听了就心中不安，耶路撒冷合成也心的不安，对不对？那过后呢，他们就查找经文，他们就知道先知有预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对不对，会诞生出这个君王哈，然后来牧养以色列。那过后呢他就跟这个博士讲，你过去呢就把这个东西带来哈，就是你去拜完了过后你就告诉我是谁啊，所以我去找他。其实他是想去杀他，那结果呢，博士在梦里面给神启示，那他就没有再回去告诉希律。结果希律呢就讲什么呢，全城还有附近四周的所有两岁以里的孩子都杀尽。这是什么？这是嫉妒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希律王为什么杀耶稣呢？简单，因为惧怕，因为威胁到他的王位，因为威胁到他的统治，因为名望被挑战，权威被挑战，影响力被挑战，粉丝也被抢。如果说耶稣诞生的话，因为呢这里讲到犹太之王嘛，所以我们看到呢，希律他杀耶稣也是因为什么呢？嫉妒是那个根源。 OK， 所以呢我们大概在这几点我们可以看到呢，希律王的嫉妒迫使耶稣迫使追杀耶稣并杀害全城两下以内的孩子，法利赛人的嫉妒迫使他们策划捉拿并将耶稣送上十字架。所以呢，这个是因为嫉妒，这个是因为嫉妒，这个也是因为嫉妒。阿们。对，希律王是属于以东里面的一个支派，所以呢，我记得我之前给你们看的那个叫特佩拉吗？特佩拉哈，特佩拉。当然大卫鲍森牧师讲希律是属于以东人，当然在另外的经学家说希律属于阿拉伯的一个支流里面。当然了，经学家的东西就是说，你根据这段历史，我根据那段历史，你根据这个考古，我根据这个考古，所以呢，每个经学家会有不同的一个解释了哈。但是我觉得呢，大卫鲍森牧师讲的希律是属于以东人，我是蛮认可的了哈。好，感谢主哈，我们继续哈。所以呢，我们看到是什么东西把耶稣杀了，就是因为酸。所以呢，可见的这个酸是很需要被处理的东西。如果我们一不小心，可能我们将我们牧师杀了可能用很多形式把他杀了，或者我们把我们的传道人杀了，或者我们把我们身边的同工杀了，我们还不懂原来我们都已经掉进了撒旦的圈套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哈。 OK， 那可能我这样讲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哇，那么呢这个嫉妒要好好去对付它，好好的来到去把它找出来。那么呢我们先看一下天国的比喻的对比先，那我们就才明白什么叫酸，我们才能切切的反映在我们生命当中哈。不然我这样讲的话大家都说那是法利赛人呢那是希律王了，跟我没关系了，我没有这个问题啊，没关系。我们看一下天国的比喻很酸到底有没有产生，会不会反映在我们的身上啊。好，我们请陈长帮我读一下，谢谢。
马太福音25:14-19，天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带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葬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
Amen。 好，我们看到这个比喻，我们大概它有很长啦，但是我们就读上半段就好了哈。好，在这我们看到呢，就是一个人，就是说天国的比喻嘛啊，他把家业啊，就是交给他的三个仆人，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那么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哎，这会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一个看哈，所以呢，培根呢他就说什么呢？有比较就会有嫉妒之心。好，所以培根就讲说，嫉妒永远不休假，酸永远不休假啊，真的是这样啊。好，我们看一下，这里就讲到说，按个人的才干，对不对？就给他们银子啊。有些呢，就是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啊。如果说按当时的一个工价的这个价格来算呢，1000等于就是说大概15年的工资哈，1000是等于15年的工资哈，所以呢，大概呢，5000要75年的工作，你才得到这样的5000的工资，2000是30年，1000是15年了哈，大概这样 ，OK。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哈，那5000。2000跟1000啊，我们如果我们看这个OK， 我们把它换成是哈，我们就讲说换成是现在我们大概能理解的价格的1000 2000很难理解，我们就说一个是15年的价格，如果我按今天的这个算法了哈如果说我们一个月赚1000左右了哈，一年赚10000啊，15年赚150000啊，大概这样哈，30年就300000啊，75年就750000。有些人主人给他150万，有些人主人给他30万，有些人主人给他750万。那么呢，我想问一下你，比较如果你是仆人，你比较想得到150万还是300万还是750万？老实说的，你比较想到得哪一个呢？或者我换个角度问哈，如果说现在我给你选，你要1块钱、10块钱或者100块，你会比较想哪一个呢？肯定是最多的啦！哎呀，老实啦，对不对？当然啦，如果说你说给我钱，我当然给我150万、300万、750万，我当然要750万啦，越多越好，对不对？我觉得合理的啦，这个哈，这都是我们人在里面的一个天性嘛啊，当然你给我越多，当然越好啦，对不对？啊 ，OK， 我们看钱哈，或者我们换个角度看呢，因为我们讲到人有衣食住行嘛，如果按1000的房子是这间右手边的房子，2000的房子是中间这个房子，那么呢5000的房子是按我左下角的房子，我问你，你要哪一间房子呢？当然是要有泳池的啦，对不对？还有泳池的好嘛，对不对？我何必要个木屋？对，当然有泳池的房子呢，对不对？我还搞个木屋来住啊，真的是，对不对？但是OK， 好，那我们讲房子了哈，可能也对有些弟兄姐妹哈，年轻的房子我不大知道了。那我们讲车吧，对不对？那1000块的车是这辆百车哈，那么呢2000块的车就是这辆吉利，对不对？啊，吉利这边做得越来越漂亮啊，然后呢5000块的车就是下面的红色的跑车了，对不对？我问你，你要哪一辆车呢？你哪一辆你要呢？你要5000的、2000的还是1000的？当然要5000的嘛，对不对？免费给我5000块的哪来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也合理了啊。或者我们再换啊，那如果工作的话呢，给你选， 这个是技工啊啊，就是技术工人哈啊，他1000啊，对不对？那过后呢，做医生2000啊，对不对？那么如果做个马云的这样的百万富翁有5000啊，对不对？啊，所以呢，我问你，你要做哪一个呢？如果给你工作，给你选，当然是在阿里巴巴上班呢、啊，做个马云 CEO 有多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大概看了几个啊，我们再反映一下，对不对 ？OK， 好。啊，或者是我觉得，不然我们看一下做牧师吧。做牧师也有分等级的嘞，我告诉你哦，做牧师呢，这个呢右手边的牧师呢是牧养农村乡下的，对不对？那么呢，这个中间的牧师呢是一般在城市牧养的牧师了，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你是左手边这个牧师，就新班尼这样的牧师，哇，影响走到全世界，对不对？我问你，如果给你选，你要5000的，你要2000的，还是你要1000的？问那个良心，你要做哪一个呢？哎，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真的是啊，我们要反映一下自己的生命是怎么样嘛，对不对？讲很容易讲啦，讲到很伟大啦，但是我们自己问问自己，如果说在于这样的情况给你选的话，当然高大上的来了，做个新班尼也不错，对不对？好，那么呢，酸啊，好酸啊，如果说没比较啊，没比较就不会没比较就不会感觉酸，有比较的时候呢就会看就会有酸的感觉，对不对？好，那没关系哈、哦、做个农村的啊、做个农村的牧师，好，这个很好。但是呢我要跟大家再讲啊、哦、那教会呢给你选啊、哦、再给你选啊、哦、你的教会右手边的就是这个摆凳子的教会，哎，我跟你讲啊，我在这样的教会睡过的啦，我睡在他的教会的凳子上哈、哦，我晚上冷得要命，还包了几个棉被啊，但是还是很冷哦。那东北的夏天呢，它到了晚上还是蛮冷的，我还睡过这个板凳的，蛮好睡的，就是啊，但是就是怕晚上会掉下来啊，那几个板凳把它排成一排哦，然后睡着还蛮爽的、啊。好，感谢主哈、啊。或者是呢，你的教会这个中间这样的啊，我觉得啊，比较城市化也很美，对不对？或者你要的教会是左手边这间教会。那所以呢，一个是1000的，一个是2000的，一个是5000的，那你要选哪一个呢？哎呀，很难选，对不对？再来，酸啊，又是很酸啊，对不对？没比较就没事了哈、哦。所以培根就讲说，哦，嫉妒永远什么呢？永远不休假啊，他永远会等着我们，永远会按这一个时间就会过来什么呢？过来的来到去让我们掉进这个坑里面。嫉妒永远不休假啊。或如果说在教会的岗位呢，神可能呼召你做洗厕所的。神可能呼召你做办公室里面的一个文职，或者是神可能给你就是站着讲台讲道的牧师。那么呢，一个是1000的，一个是2000的，一个是5000的。你问自己的良心，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会愿意吗？如果说神说好，你就是洗厕所的，我虽然哈、哦，虽然说我自己哈、哦，虽然说我自己神把我放在这个带领的岗位跟牧养啊，还有讲道的岗位，但是其实呢，我很享受洗厕所的啦。如果你去问我团契的弟兄姐妹啊、哦，你会发觉呢，只要有时候我回来了，我有回来服侍啊、哦，我有回到自己的团契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都会去洗厕所的啦，洗厕所啦，拖地啦。抹地啦，排椅子啦，等等啦，很多是我会去做的啦。那我觉得洗厕所蛮享受的，对我而言呢，我觉得蛮享受的。洗这厕所的时候，就感觉说什么呢？哇，感觉到好像圣灵的水流涌出来的感觉。我就拿那个花洒洒地啦，然后抹地啦，我觉得蛮开心的。但是我问一下，就是说，如果说给你职位这样看的话，你真的愿意就是洗厕所吗？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或者我想问一下牧师们，你到底有多长时间没有洗过你教会的厕所了？到底牧师们， 到底所有的这种牧者们到底有多长时间你没有在你教会倒垃圾了，你没有在你教会来到拖地了，你没有在你的教会来到扫地了。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知道，就是说不管你在哪个岗位，但是呢其实神看我们呢，他不会看哪个岗位比哪个岗位更加重要，他不会这样看，他只是看的他给谁5000他就跟你要5000，给你2000就跟你要2000，给你1000就跟你要1000。所以我会在哪个岗位我就也是很我的享受哈。所以呢同样啦，酸吗？酸啊，我不知道啦哈。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我再换一个角度哈。如果在教会的岗位呢，可能神是给你1000做招待，或者神给你2000带敬拜，或者神可能给你就是做一个牧者，牧养一个教会，带领一个教会，可能就是5000。那么呢，我想问一下，你心甘愿吗？你真的觉得说，主为什么给他5000？为什么只给我2000？主为什么他是列国的代祷者，我只不过是乡村的代祷者，而主为什么你给他是一个国际的敬拜者，你给我的就是一个小组的敬拜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如果我们不去处理我们心里面的酸的感觉，那么我们永远被恶者套着，我们永远得不到自由，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在主里面的享受。很多时候我们会开始我们你会问啊，就是说刚才讲的所有这个东西酸了吗？有讲到你吗？求神怜悯帮助我们。酸的时候呢，其实呢真不是这样可爱的，像这个孩子这样可爱的，我们觉得说哇这个孩子真的很可爱啊，这个酸太可爱了。我告诉你真不是这样可爱的，这个叫可爱的酸，但是其实酸的时候呢是长得这个样子的。我们在里面在外面都感觉到特别酸的时候呢，其实是长得这个样子哈，其实不是我们看到那种的好像看来很美好的样子酸绝对不是长得可爱的酸，酸一点都不可爱，一点都不好玩，而且很折磨我们啊。好我再调一下哈，这个今天这个有点做的不太好了。 OK 好对，酸的时候面目真的很可憎哈。 OK 好算了吧就这样吧OK 好 ，OK， 那酸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哈。为什么这样可怕呢？哈，你看一下啊，那我在很小的时候呢，我就参加了一个叫少年军哈，少年军哈，然后呢，我就经历了我人生，就是说比较有关系到就是说关系到社会的工作，或者关系到教会里面的一个真实的状况呢，当然中国我没有看过有少年军啊，但是马来西亚有少年军啊。那时候呢，我就经历的第一次的酸哈。为什么第一次的酸呢？当时候呢，我就进到少年军。进到少年军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每一年呢，我们会选一个年纪代表哈，年纪代表。那么呢，那一年呢，因为我就介绍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说幼稚园的一个朋友呢，他跟我一起读同幼稚园， 同的同的幼稚园，同的小学，同的中学，所以也算是关系还蛮不错的朋友了，对吧？那过后呢，我就参加了少年军，那我就介绍他参加少年军，我也把耶稣介绍了给他。那结果选年纪代表的时候呢，竟然呢，我没有被选到做年纪代表哦，他被选到做年纪代表哦。那时候呢，我就感觉到很不爽，很不爽，很不爽，很不爽的时候呢，这个嫉妒会化妆，知道吗？他会化。其实我是因为为什么我比他更加早参加少年军，但是到最后选到做年纪代表，不是选我，是选他，所以我里面呢是极大的愤怒，极大的不喜欢，但是我的嫉妒呢却化妆成为什么呢？化妆为是正义的缘故啊，化妆为是为爱的缘故，化妆为是为他的缘故，化妆为是关心他的缘故。所以不管你怎么化妆，就是嫉妒。所以当时候我会说，哎呀，他才刚刚参加这个少年军，现在就做年纪代表，哎呀，这个呢对他不是一件好事哎，他这样参加了啊，就做年纪代表，这样的话呢，对他不好嘞。我是爱他的缘故嘞，啊，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的选择？所以我们会化妆，化妆，化妆到好像真的是为他的缘故，他们其实不是，是嫉妒。所以当时候呢，在那时候呢，我这样小的时候，我就发觉到呢，跟人家争上那个游览车的时候，那个缆车的时候，我就发觉到这样小我就会嫉妒了。到了我大一点的时候呢，我参加这个少年军的时候呢，别人选上我没选上，我才知道嫉妒它不只是会愤怒会生气，嫉妒还会化妆到好像是为人家好的缘故，但是其实根本就不是这回事。所以我当时就发觉这个嫉妒是真的很可怕的一个东西来的。当然了，我也不是当时就胜过嫉妒了，当时还是因为我们都是从黑暗走到光明，从污秽走到清洁，所以当时这个嫉妒就一直环绕，一直环绕啊。所以呢，我希望就是说，将我生命真实走过的点点滴滴，真的没有保留的跟大家分享。所以呢，你就明白到我不是一天就干净的，我是慢慢走，慢慢走，越来越干净，越来越干净，越来越干净。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位也可以越来越干净啊！所以呢，他会伪装，他会做，对，那其实不管怎么装，就是嫉妒啊。那过后呢，所以呢，我不管呢，不管你怎么装，所以问你，你经历过吗？你酸过吗？你经历这个事情了没有？那但是为什么会酸呢？那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哦，圣经里面就讲到有点出很多个点为什么会酸。 OK， 我们看啊，那在这里呢，希伯来文呢，酸呢，嫉妒呢，是叫 canal 是它的词哈。那过后呢，第二个词呢是kin a 的意思哈，所以一个是讲到嫉妒，嫉羡、发热心，或者一个叫狂热、热心，或者是嫉啊啊嫉对 ，OK 好，所以呢，圣经里面呢，这个叫什么箴言呢？14:30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羞烂，所以呢，嫉妒这个东西呢，是会来到慢慢蚕食我们的快乐，慢慢蚕食掉我们跟神的关系，慢慢蚕食掉我们健康，慢慢蚕食掉我们整个人，而我们完全没发觉到它存在，我们觉得这是自然的，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自然的，这是仇敌已经设下的一个陷阱跟圈套，一个凶恶，让我们掉进里面。所以我今天希望我们可以真实的来到去胜过这个嫉妒啊，就把它暴露在光中，那么它就没有办法隐藏，我们就真的 真实的去面对它。所以呢，这个乐伯记呢就记载说什么呢？他讲说愤怒杀害死愚妄人，嫉妒杀死痴迷人。那么读来读去，痴迷人不懂什么意思啊？那但是它的原文呢是叫 bate 的意思是宽广、开阐、单纯跟简单的人。所以简单在这里呢，就是说呢，你可能你的心里面是很单纯爱主，你的心里面也很简单爱主，你的心里面也很展开，也是很正直。但是呢，嫉妒就很容易针对这些人，因为呢，约伯记里面说呢，愤怒杀害愚妄，杀死愚妄人，嫉妒杀死痴迷人，也可以被解为是简单人、单纯人、开场人、宽过人或者正直人。所以呢，也就是说我就发觉到呢，这个真的是防不胜防，这个嫉妒的一个介入点进到我们的，介入到我们根本没有发现它有存在过。好。我们看呢，当时候呢，OK， 我们请这个帮我读一下哈，这个陈长帮我读一下。
创世纪26:12-14，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翁，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腓力斯人就嫉妒他。
好，那我们看到呢，当时候以撒呢有百倍的收成，所以呢腓力斯人就嫉妒他，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到为什么会嫉妒他蒙大福，然后呢就是腓力斯人见不得别人好。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看到别人被赐福的时候，别人百倍收成的时候，我们里面是否会有不舒服？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当时腓力斯人的一个状况。但是其实老实说，讲到这点的时候呢，有时候也真的很难明白，当时候呢以撒有百倍的收成，所以别人嫉妒他。打个比方，比如说呢，你种的麦呢，麦田呢，种的麦都是那么大颗，那么呢这个别人种的就是这样的暗淡无色，而且干巴巴的。所以呢我觉得呢，如果说别人种的都是这样，你种的是这样，肯定会招惹嫉妒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呢，当时候大家都一倍的收成或者两倍的收成，只有以撒是百倍的收成哈。所以我也觉得这个嫉妒也真的很明显啊，对。拉结在这里呢，我们请成长。成长在吗？我来读吧。
我读。创世纪30:1，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
看到吗？他的姐姐呢？可以生孩子，他生不到孩子，结果呢他就嫉妒他的姐姐啊，所以他还威胁雅各哈，就说所以我就讲啦，有些的肢体他很会一哭二喊三上吊嘛啊，所以呢他绝对是拉结，绝对是其中一个啦啊，所以呢他生孩子，但是他没有，所以他就嫉妒咯。好，我们再看下面的 OK 成长继续。成长，喂喂，成长在吗？好了，我来读吧。OK， 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他的梦比大家都大，所以呢， 所以呢，哥哥们就开始就开始嫉妒了，哦，开始嫉妒他了啊。好，那么呢，我们再看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呢，OK， 好，我们再看呢这个约书亚，约书亚呢为摩西去嫉妒别人哈，所以民数记这里就在的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然后摩西的助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看到呢，这里呢，他看见别人说预言他没有啊，或者他看到他们呢，就是可以来到，就是说哦，他们也可以向摩西说预言，所以呢，他就为摩西去嫉妒别人啊。所以我们可看到这几个例子在圣经都很清楚的写到。那包括在这里呢，传道书就说，我又见人为一切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被邻居嫉妒，所以呢，在这里看到呢，别人嫉妒。别人努力，别人有才，也会遭到别人去嫉妒哈，所以这看不得别人有才，看不别人有努力啊。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会嫉妒呢？按圣经里面看到，别人蒙大福，我们见不别人好。别人生孩子然后呢然后呢我们自己没有啊。别人有一个伟大的梦，伟大的呼召。比你的好，而我们没有，我们又嫉妒啊！为看别人的预言，别人的恩赐很伟大，但是呢，我们没有啊，我们又嫉妒。所以大概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呢，现在我们所发生的嫉妒在我们的周边，其实不是新鲜的事。大概2000年前、3000年前、4000年前，或者5000年、6000年前，都已经有发生过的嫉妒的状况。所以呢，我真的真的是来到跟大家讲，这个嫉妒呢，不只是永远无休假，这个嫉妒还是从第一次的杀人案那时候开始呢，就已经发生到今天。所以呢，别人努力，别人有才，我们又看不得别人好，这也是一种的嫉妒咯。 OK， 好，所以呢，我们大概看，所以这门课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好好胜过这个酸，那么呢，我们即将不管走多远，这个嫉妒总会找上门，不管我们走多远，它总会让我们什么呢？总会想办法掳掠我们哈。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哈，嫉妒在希腊文呢，这里讲到讲到嫉妒的时候呢，讲到嫉妒G5355哈，讲到这个Phanos 下面呢是 Philos 的意思呢。Philos 的意思呢，这里是讲到说什么呢？破坏、损毁、毁损、腐化内在的生命，或者是毁坏作为惩罚。所以看到呢，嫉妒的时候呢，原来它的字根或者跟它平行意思的另外一个词呢，是讲到说会有破坏，会有损坏，会有腐化内在的生命。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嫉妒的时候，就像箴言书所说的，就是说嫉妒是骨中的羞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处理它，我们没有去胜过它，你会发觉呢，它一直在腐化着我们，一直在影响着我们，一直在来到剥夺我们的快乐，拿掉我们的健康，拿掉我们人际关系，破坏着我们这个人的内在的生命，但是我们根本完全没有发觉它存在过。所以今天我们要真实的去把这个事情真实的去面对。所以呢，有位学者他说，嫉妒是唯一一个不会带给你任何享受的罪，嫉妒是罪奴隶主义的完美典范。 你看啊，打个比方啊，如果说我们如果说你说你去偷东西，对不对？偷完东西，你还有个哪个东西可以享受，对不对？但是呢，嫉妒呢是唯一一个罪，不带给你有任何的快乐的哈，绝对没有任何的快乐，而且它是一个最奴隶主义的完美的一个典范。所以呢，我真的渴望大家，就是说大家不要再嫉妒了。嫉妒呢完全没有任何的享受，但是它却剥夺掉我们所有的内里的生命，带给我们有这样的损坏啊。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所以真言还是说嫉妒是谷中的修烂啊，对不对？好，所以呢，嫉妒在这里呢，我就把它的一些定义写下来了哈。嫉妒是圣经最常提到的一词，也就是说，它是我们教会中常见的一个现象。什么叫嫉妒呢？它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呢？嫉妒对才能、名誉、地位或境遇比自己好的人心怀怨恨，简单的说就是不想让别人比自己强，当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就暗中不高兴的一种感情，甚至表现为用言语或手段去打击别人的一种行为啊，这就是嫉妒。那么呢，嫉妒呢的产生，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希望比别人强的惰欲，总想向周围人显示自己比对方强，要让众人知道并得到承认认可。所以不少人喜欢爱同他人做比较，比讲道的水平，比侍奉的恩赐，比地位的高低，比影响力的大小，事事都要同别人比较，总想在有些比较中找到优越过别人的地方。当觉得强过别人的时候，他便沾沾自喜，洋洋得意，一旦别人超过自己的时候，心里老不痛快。这种感觉是别人的成功是贬低了自己，心里就产生了怒气啊。所以呢，为什么嫉妒会产生，在这里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个是一个真实的状况啊。那我们保罗呢，在圣经里面呢，他重复的提到很多次的酸，真的提了很多次。等下我会给大家看这个对比哈。那这个部分呢，我邀请成长帮我读一下哈。每个的就是说大声的，而且呢带着宣告式的把它读出来。这时候呢，每位弟兄姐妹就能更加的，就是说明白，也离开这个酸的感觉来。哦，你那边有点小声啊，大声一点啊。
十三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欢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哥林多前书三章三节，你们乃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二十节，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激荡、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
好，你继续哈。OK。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六节，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恼惹气，互相嫉妒。 腓立比书一章十五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提摩太前书六章四节，他是至高至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枉疑。提多书啊，三章三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可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
好，我们看一下保罗哈，谢谢成长啊。我们看一下保罗呢，他的书信里面呢，大概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是讲到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跟个人的书信。我们看一下保罗呢，刚才提到嫉妒的部分呢，有讲到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然后呢，提摩太书。提多书、啊、都重复有提到什么呢？重复有提到嫉妒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超过一半的书信都有提到跟嫉妒有关系，所以可见得当时在保罗那个年代的时候，嫉妒是教会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教会竟然有嫉妒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教会很少或者几乎没去提嫉妒的问题呢？所以弟兄姐妹都很容易被这个嫉妒捆在其中，或者捆绑在里面。今天我们要解掉这个捆绑，阿们。然后呢，包括别的使徒也重复有提到酸的感觉，比如说在雅各书，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和嫉妒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以说谎抵挡真道。包括雅各书十六节就讲到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然后包括在彼得前书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然后呢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所以看到吗，不止保罗有提到，包括别的使徒也有提到。所以可见的嫉妒是一个教会里面很大的问题，不要讲教会，甚至是我们家里的很大的问题，我们公司的很大的问题，很多地方有人的地方就很容易有嫉妒，因为呢有竞争有比较，就肯定会有嫉妒的诞生。阿们。我们回到这个汉奸跟汉奸的哥们，对不对？加拉太书所提的，我们看嫉妒到底跟几个真实在跟汉奸跟汉奸的哥们有关系哈、哦。我们看到呢，嫉妒在这里，嫉妒记恨。增进、结党、纷争、异端、恼怒、仇恨、淫荡、污秽，这几样东西都跟嫉妒有关系。当然如果说你说嫉妒过后呢，他去奸淫有可能吗？也有可能啊。或者嫉妒过后呢，去行邪术害对方，可能吗？也可能啊。嫉妒过后呢，去乱喝酒，可能吗？也可能。但是那个扯得太远了，就不要讲太多。所以也就是说，明显跟嫉妒有关系的汉奸跟汉奸的哥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最起码占了多少呢？最起码占了大概我看有三分之二啊，三分之二都是跟嫉妒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到吗，如果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解决掉饶恕这一块，再解决掉嫉妒这一块，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成为一个自由人的。所以这些年走下来呢，我并不是说我比别人聪明，也并不是说我比别人比别人厉害，只不过是我比较真诚的去活出圣经，真诚的来到正直的将圣经的话不止读了，不止背了， 而真实的把它活出来，所以呢，我就会越走就越自由，因为这些东西都让我们不自由。你不饶恕一个人，你就不自由；你嫉妒一个人，你也没办法自由。所以最起码在我生命当中，我在饶恕的功课，我下了很多功夫，所以呢，在饶恕工作我就比较自由。在嫉妒的功课，我也下了一些功夫，没有比饶恕多，但是呢，我还在成长，还在学习，还在努力。所以呢，现在渐渐嫉妒的影响在我身上也越来越少。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走这条路，走得自由，走得清省，走得快乐，走得开心，走得释放，走得喜乐，那么呢，我们就要真的活出圣经所讲的。圣经不是给我们背的，圣经不是给我们不断的重复的来到去读的或者朗读的，圣经主要是让我们活出来的。阿们。所以我们就更加自由哈。所以圣经里面的加拉太书说，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要把它完全的胜过。阿们。 OK， 那我们看到呢，因为嫉妒呢，在圣经里面呢，该隐进入仇恨，驱使了第一场的凶杀案，永远失去了他的呼召。然后呢，我们看到呢，扫罗王嫉妒大卫，最后进入仇恨，拼了命就是要追杀大卫，然后呢，让扫罗王永远失去了的呼召，并死在刀下。所以呢，嫉妒可怕嘛？嫉妒呢，让圣经里面发生了第一场的凶杀案，嫉妒也让这个扫罗王失去，永远失去他的呼召。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真实去面对这个问题。OK。然后呢，因为嫉妒希律王呢追杀耶稣并杀害全城两岁以下的孩子，因为嫉妒法利赛人呢促使他们策划并捉拿耶稣并把他送上十字架。所以嫉妒可怕吗？非常可怕。第一次的凶杀案是因为嫉妒，送耶稣上十字架是因为嫉妒。所以呢，还有保罗提了这样多次跟嫉妒有关系的，最起码跟汉奸的哥们，最起码有三分之二都跟嫉妒有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胜过他，我们不要再被他捆绑了，不要再被他挟制了。阿们。好，我得快速了哈。那接下来呢，你酸了吗？ OK， 我不讲你的，我讲我自己的故事哈。那在神学院期间的时候呢，就是说有比较哈，就会有嫉妒之心啊。培根就说呢，嫉妒永远不休假啊。那为什么呢？在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哈。那在我当然呢，在神学院有发生很多跟嫉妒有关系的东西。当然呢，包括在我的成长都有发生过很多个这样的问题啊。那但是呢，那我就讲神学院的哈，就讲到先知的预言。每次呢，当有讲员来的时候，对不对？有大讲员来的时候哈。我们就有一些先知来，那他就要为我们预言祷告，我们就排队啊，或者我们排成一条线呐、啊，给他祷告了，对不对？那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呢，我告诉你哦，每次如果因为那个讲员拿着麦克风为那个人发预言嘛，对不对？他发这预言的时候，如果说提到说神要大大使用你，你要成为末代的保罗，我跟你讲哈、哦。大部分的同学不管多专注闭上眼睛寻求神，都会开眼睛偷看一下他在为谁祷告。我问你，这是什么？这是增进，这是比较。如果再走下去，他就是一个嫉妒。阿们。那比如说，如果说呢，有提到说，哇，神要大大使用你，成为末代的以利亚，从火天上降下来。我跟你讲，大家都会不管多专注在等，都会开眼睛偷看一下是谁。所以，或者是大概说，哇，神要大大使用你，你就是一个躺在耶稣胸怀的约翰一样。我跟你讲，大家眼睛也会开起来偷看是谁。 那你说 OK， 你说 OK， 不，那这很正常 ，no 不正常。如果说当时领受预言的时候，我的专注就是在耶稣的身上，我的专注就是说，这时候我领受预言，别人领受什么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我只要领受神给我的，我们根本不会开眼睛去看。但是呢，这时候呢，大家会开眼睛去偷看。那比如说怎样的预言呢，最容易什么呢？勾起大家的嫉妒、竞争、比较。你要成为列国的先知啊，或者是你神高莫你成为国际的使徒啊，或者神要你行使在国度到全世界去啊，或者是你要成为财富的出口，百万富翁啊，或者是神要大大重重多多加加的使用你啊。所以我告诉你啊，一般上呢，我给人家预言呢，我都不会去用这些词、这些字，除非神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的告诉我。我觉得预言不应该让人家膨胀，预言不应该让自己的肉体好像膨胀到觉得说，哇，自己好像是可以影响全世界了。所以如果预言会让人家膨胀，那么我得重新的再去审查一下，到底这个预言发出来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呢，我一般上呢，如果说神即使要使用你成为列国的先知，列国什么，我都会这样祷告。我就说哦，主让我看见呢，你到很多国家服事啊，所以神可能会开门给你啊，到很多不同的国家服事。那么呢，你会更加趋向以一个先知的一个口把预言发出来。所以这样的预言就不会让人家膨胀，这样的预言就不会让人家觉得说自己哇多厉害多厉害多厉害，或者是神呼召你啊成为以色列的代祷者。所以呢，大家都觉得哇，以色列，以色列，我要以色列，等等。所以我跟你讲啊，所以呢，这个呢，大概这堆话呢，如果你要人家吹捧你，很简单的，我到哪里我就发这样的预言哈，不管呢他是先知，我就加个国际啊；他是使徒，我就加个列国；那他是神呼召他到做连接，我就加个国度啊；神呼召他做是财富这一块，我就加个百万富翁。不管神要怎么使用他，我就加个大大重重多多加加。我告诉你哈，很多人会来吹捧我了，人家会说哇，这个以诺大先知啊，我列国的先知啊，因为他的预言太厉害了。其实这个是厉害吗？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预言的技巧啊，告诉你。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啦哈，我觉得预言不应该让人家膨胀，预言不应该让大家的肉体好像觉得自己是影响全世界的，预言应该是合乎中道的发出来过后，怎么样呢？让弟兄姐妹呢，就是说以耶稣基督为他的一个榜样，以生命跟品格为一个道路跟方向，以这样的，我觉得才是对我们好的一个预言啊。所以呢，我们能在耶稣的这个遮盖，能在这个道与真理平行的长大，这才是一个有效帮助我们的。我看到有很多弟兄姊妹领受了预言过后呢，哦，就觉得自己是列国的先知了，到处跟人家讲说，哎呀，什么哪个先知给我发预言说我是列国的先知，哪个先知给我发预言说我是列国的使徒。啊，还没到啦，你继续14年被破碎了过后才跟我说啦，14年破碎过后呢，你能不能还是一个问题啦。你不要昨天人家发个预言给你，明天你就印名片到处跟人讲你是列国的先知啦，这个是一个自卑的表现，这个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表现啊。所以有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我真的是觉得我们要规规矩矩的走这条路，走得慢，走得稳，走到见主耶稣的面。阿们。 OK, OK, 那我们继续哈。OK, 那我在教会期间呢，哎，也有经历过这个嫉妒的这个哈啊，当然啦，讲要你嫉妒别人，别人嫉妒你这个东西呢，要讲呢，可以讲到明天，因为太多了。生命当中就是这样，我觉得呢，就是说，饶恕是一个必学的功课，但是呢，嫉妒这个东西呢，是几乎每天都可能发生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呢，我在教会期间呢，就讲一个故事好了啦，不然今天晚上都讲不完啊。我记得呢，当时候呢是我们教会就主办一个12小时的情侣如祷告哈。那当时候呢，我们就情侣如祷告啦，对不对？那当时呢，我就出来啦，对不对？我当时候当然啦，我就告诉你啦，我是又不能唱歌，啊，我是唱歌。人家是五音不准，我是没有一个音唱的对啊，我是一个这样糟糕，我根本没办法唱歌的一个人啊。那但是呢，感谢主了，当然这些年不断的这个神就不断的提升我，不断的提升我啊。你越多越发在灵里长大，那么呢，你就发觉在物质界的限制，在肉体的限制，在魂的限制，神有办法帮我们突破。哈利路亚，阿门。所以是这样的哈，所以呢，当时候呢，但是呢，没关系，我不会唱歌，没关系，但是我有一堆好朋友，哈哈哈，所以呢，我就跟他们讲好了，对不对？所以呢，12小时，我拿的是最后2个小时，每个人一个人拿2个小时，我拿最后2个小时。那过后呢，我就请了一堆朋友，我就跟他们讲说什么呢？我说等下呢，最后一场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不能唱的嘛，哈，但是呢，你们每个呢都来帮我唱啊，我就分配好工作了。结果呢，到了我的那个最后2个小时的时候呢，一个姐妹答应帮我唱的，她喉咙沙哑没声音了。另外一个弟兄答应帮我唱的，结果他躺下去睡着了。然后呢，另外的答应帮我唱的，那不知道他又喉咙不知道又怎么样了。结果呢，没有一个帮我唱，我一个人上了讲台。那当时候那时候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我后面有一个童工。这个童工呢，他是按什么乐器就会什么乐器，大概这样。我这样讲，可能你会觉得很夸张，但是他一个人真的会很多乐器啊，会很多乐器啦哈，他一个人会很多乐器。所以呢，那过后呢，我就在这讲台的时候，我就在那边给他打眼色，说，哎，来帮助我，哎，快点来帮助我等等。他看了我好多眼，他就是转身。就去喝他的咖啡，喝他的水，就是不来。那过后呢，那时候我明显听到一句话，什么话呢？我就是不想帮你，看你怎样死。啊，你就想说这句话可能是我自己想出来啦，对不对？啊，可能是我想太多。我这句话我还跑去跟这个弟兄印证了。他说对，他那时确实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他也很老实很诚恳的跟我说了啊。当然这个事情也过去了很久了，我们也现在也是很好啊，很好的朋友了。但是呢，我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呢？你看啊，当时候是服侍着神12小时的情如最后2个小时，所以呢，理当呢每个同工应该同心合意，不管说当时不管谁带，不管你带，不管我带，大家就是要把12个小时把它做好。但是问题是我对了，最后2个小时，这位同工就是那边的给我的表情，他里面心里的话就是说，我就是不想帮你，看你这样死。你看到这种的，那当然我要这样讲，并不是说他不好啊。我要讲的就是说，这种的竞争，这种的比较，这种的嫉妒，可以去到这样强烈的一个方法，好可怕啊！可怕，跟你说太可怕了。所以呢，老实说，有时候我觉得在我的生涯里面呢，不管我多不爽一个人，或者我多嫉妒一个人，反正神的东西为优先，神的东西我绝对不会让它垮，我会用尽我的努力，就是把它做好。啊，但是呢，我发觉到呢，当时候呢，这位同工给我的那个的回馈就是。对，这句是他心里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嫉妒，我们现在没有在杀人了，但是其实心里面就是想着给你死。所以呢，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不要活到这个地步啊！我们真的要开始现在就真实去面对他了，真实去承认他了，我们就有办法胜过。 好像在我宣教的服事期间呢，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季度哈。但当然我每个都跟你讲一个就够了哈，因为我跟你讲到全部的话呢，我们可以讲到明天。那这个叫餐桌上的赞美哈。什么叫餐桌上的赞美呢？那餐桌上的赞美呢，我们当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宣教团队啊，宣教团队我们的一堆朋友呢都关系都特别好，对不对？我们关系都特别好啦，然后呢我们就表面确实是这样啊，对不对？那然后呢过后每次服侍完了过后呢，在中国不是围一个圆桌，大家就请吃饭啊，对不对啊？所以呢我在这时候呢一般都吃不到牛肉面的。其实老实说我跟你讲啊，弟兄姐妹，我跟你讲，我真实告诉你啊，其实呢老实说啊，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有时我到一些地方服侍，他们硬很想找很多同工来陪我吃饭。那我就心想说，我说哎呀，吃饭这个很简单的东西，大家就省钱嘛，何必要去吃一餐就几百块几千块。你老实说你请我吃一碗牛肉面我更享受的。所以呢他们就请一个大桌啦，然后呢大家就坐在那个桌子上啦，那大家就你吃这个我吃这个，大家吃来吃去啦，对不对？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哎呀，其实老实说我很享受，就是说你请我吃一碗牛肉面，然后呢我们简简单单吃了，然后呢我们赶紧回酒店休息，赶紧去服侍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更加可贵哈。啊，有时做个大的每一餐每一次服侍完了过后就是这样吃大餐啊，其实这真的不是我太享受的东西。我很享受街边小食啦，路边小食啦，我很享受那个什么小烧烤啦，那种小串串啦，牛肉，我享受这种东西。但是呢每次他们很喜欢请那种好像大酒店啦、啊、大宾馆啦、啊、大餐厅啦、啊、那大排档啊，对了啊，我就很享受这样，就是每天我们大家都吃的嘛，这简单嘛啊。那所以呢不讲这个啊。那过后呢我们在餐桌上的时候呢，我们吃这的时候呢，忽然间他们一个我们团队有大概四五个老师这样的啊。那过后呢他们的那忽然间一个他们的同工呢就讲一句话，讲什么话呢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说这个最年轻的最厉害。然后结果呢，原本我们几个团队里面的几个的牧者同工都很好了嘛，结果顿时我看到他们脸黑了，脸火了，脸爆了。这为了这句话我受了多少的痛苦啊，告诉你。所以我真的跟弟兄姐妹讲啊，真的是这样啊，就是说赞美人不让人家跌倒啊，然后呢奉献给人也不让人家跌倒啊。所以呢我觉得呢，就说要赞美的话呢也要合乎中道的赞美。为了这句话我要去抚平大家里面的这种心理的这种不爽之类等等。但是当然我现在讲的是，哎，这件事情发生啊，他们就会这种的不平衡啊，这种的不爽啊，这种的火啦、啊、这种的脸黑啦、啊、各方面等等。同样的当时我也是如此啦、啊、当时我也是如此啊，只不过是我比较我辨别出灵这一块比较好用，所以呢我常常可以看圣灵的工作。所以看圣灵工作的时候呢，所以呢我就知道圣灵要做什么。所以因为这样，所以呢就显得恩高比较显明。好，所以呢他们却看不到嘛，看不到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做这一块嘛。那所以呢那个一句话就说那个年轻的最厉害最棒最有恩高什么，这句话就让我痛苦了很长时间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真的赞美人也要合乎中道啊，赞美人也要真的赞美得在对的位置啊。所以这样情况我当时就面对这一块， 但是同样我对他们也是彼此这样嫉妒竞争比较，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哈，就是这样走过来。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我们每个人都会嫉妒，我们每个人都会不爽一些人等等，这都很正常，这都很正常。但是问题是我们不能让它继续正常，我们要开始去面对它，我们开始要去突破它，我们开始要去得胜，哈利路亚。所以呢，简单问你，你中招了吗？哦，为什么给他那个预言哈？哇，他那个列国的先知，难道那个预言神不知道是应该给我的吗？哈，什么列国，什么国度的使徒啊？这个不是应该是我的吗？为什么会给他啊？神，你有毛病啊！神，你有问题啊！啊，难道你不知道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吗？大大使用，为什么每个人都有大大使用，我就没有啊？啊，为什么这样？所以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我们里面很多嫉妒，很多的酸，很多的酸，很多的酸，酸啊酸啊酸啊，就是太多这样酸了。如果说酸到这个地步呢，你不被捆绑才是假的。所以现在我们大概明白了哈，为什么有些人活得这样喜乐，有些人活得那么痛苦。因为简单，这个很简单的东西吧。有些人呢，就是说他已经胜过了这个功课啊，已经胜过了这个功课。哎呀，酸，哎把擦掉了，别写了啦。有些人胜过这个功课过后呢，他就不再被这样捆绑了咯。那如果说有些人没有胜过这个功课，他就继续被捆绑咯。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说继续的在这个功课没有突破，我们就继续被捆绑啊。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讲这个15个迹象表明你嫉妒了。要不要知道？要不要学？要不要？我今天不要骗牛肉面的，今天我要骗点其他东西的。今天我要骗点啊，我要吃烤肉串，我要吃烤肉串，我要吃烤牛串，烤牛串。啊，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真的是哦，羊肉串耶， yeah, 羊肉串，新疆的羊肉串啊。OK， 开玩笑啊。好，哇，这里也有沈阳的弟兄姐妹，你好，你好啊，沈阳的啊。OK， 好。那么我们看15个迹象哈，15个迹象表明说我们已经嫉妒了哈。我们看一下到底这15个跟你有关系吗？那所以呢，我们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审查自己一下啊。那等一下我们就有一个回应哈，有一个跟神的回应啊。好，第一个是你真的不想和他成为朋友了。当然了，表面当然我讲的是心里面哈、哦，表面上看来好像还好，但是里面呢，其实对他是有一种的排斥，就是我真的不想跟你做朋友，但是表面是要做出来，但是心里面只有你知道，你其实不大想跟他做朋友。如果在你生命当中有些的人是已经给你有这样的感觉的话，那么你要小心了。因为嫉妒是会化妆的，他会化妆到一个地步呢，觉得说就是说理所当然，就是说是他的问题，是他不好什么什么的。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呢并不其然啊。那第二呢，就是说你不喜欢他和他的朋友，跟任何跟他有关系的，跟他在一起喝茶的，跟他在一起烤牛肉串的，跟他在一起来到吃四川火锅的，你就会觉得你有这种的不喜欢啊，你会有这种的一种的排斥，不止排斥他，排斥买他的朋友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迹象哈、啊，第二个迹象啊。那第这当然啦、啊，表面上看不出，但是心里面你自己清楚很知道。第三呢？当他做这愚蠢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喜不自禁。也就是说，当你看到他好像出了洋相，看他做了一些失败的东西或者愚蠢的东西，你里面会暗暗的偷笑。这个呢，很清楚的指标。如果你看到，对，有点幸灾乐祸啊，但是呢，这个幸灾乐祸是喜不自禁哈、啊，里面有一种的暗爽啊，我们叫暗爽啊，哎呦，暗爽啊，但是呢，你表面未必看得出来哈、啊，暗喜或者暗爽。好，那么接下来呢，你 将他的闲话和坏话消息跟别人分享。所以简单说呢，你会偶不其然的偶尔会说他的坏话，偶尔会说他的坏话，偶尔会讲他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怎么不好之类，然后或者是你在心里讲，或者你会讲他的闲话各方面等等如果有的话，那么呢你也大概是一个指标了哈。接下来第五呢，你太不想听见别人说他好话了。那这个呢是很明显的指标哈。我记得以前呢，我里面呢，没有，我里面还很强的这种，特别我在大学的期间哈，当时候那个的嫉妒是到了饱满哈，到了饱满的哈。所以每次呢，当我的身边的朋友讲到谁好，我就是马上里面有那种的不爽哈，马上里面有那种我就是不想听到，我就是不想听到你讲的好，即使他有多好，我就是为什么你不讲我好，我比他更好，对不对？谁要跟你比较啊？谁要跟你比啊？但是我在大学的期间，我记得那时候的这种的嫉妒的那种是达到爆满哈，达到爆满，所以神就帮助我一步一步的走过，一步一步走过。所以呢，你比如说你自己问了哈，比如说有些人在你面前讲，跟你讲说，哇，那个成长很好的咯，哇，成长很棒咯，或者想说，哇，专注啊，哇，他的祷告很棒哦，哇，专注真的能神做，让他做代祷者的嘞，专注神真的呼召他在这一块嘞，哇，专注的祷告哦，哇，真的很棒哎，哇，良善的祷告也非常棒嘞，啊，善良的祷告，哇，非常优秀。你听到人家去夸奖某些人的时候，你里面就有这种的一种的不大愿意想听，那么呢，这个指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阿们。你会吗？你或者你会讲说会吗？不是吧，我不觉得这样。那或者是呢，第六点呢，就是说呢，会有就是说你对他常有挖苦的恭维话也就是说呢，比如说那种呢，有时候我们到一些牧者聚会的时候呢，真的很不舒，就不太舒服的。我个人就不大喜欢去牧者的聚会，就牧者跟牧者的聚会一般上去的时候呢，那牧者就说，哎呀，你现在教会很大了咯，哎呀，你们教会很有钱咯，哎呀，你们现在很棒啊，哎呀，你们现在你们教会现在增长到300个人啊。老实说，这些话听了都觉得说，一般一堆的酸妇哈，一堆的怨妇在那边发一堆的一堆的怨话，真的是啊，我觉得有时候，哎呦，现在神带你到各国去哦，哎呦，哇，这呀，真的是啊，你为什么听不懂嘛？然后听得是明白了，对，哎，所以呢，这个就是一大堆的酸妇啊，是吧？一大堆的怨妇那边发着怨气的声音啊。OK， 然后呢，你永远不会欣赏他、夸奖他或者赞美他啊。所以如果说你大概对你教会的某个同工，或者是某个的你教会的一些的牧者，或者你教会的一些的传道人，或者是一些的你根本就是不永远不会去欣赏他，或者夸奖他，或者赞美他，即使他带得很好。而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大概跟在嫉妒的范围已经是很深的了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嫉妒的人呢，他里面就有一种的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觉得说夸奖了别人，别人会比他更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傻乎乎的。夸奖了别人，怎么别人会比你厉害呢？就是越厉害的人越应该夸奖人，不是吗？啊，但是呢，其实就是这样啊。那第八点呢，就是说呢，你认为你比他好太多了啊。所以呢，就是常常会跟他比咯，就是说你就一直觉得你比他好，你比他厉害，你比他优秀等等啊。所以呢，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第八个指标哈。第九个指标，你暗中希望他失败。那这个很直接的，这个呢你大概呢有时候看他讲道，你希望他讲道讲错 啊，你希望他用经文用错啊，你希望他带敬拜带走音，哈哈，你希望他祷告错，哈哈，那你就哈哈哈哈嘿嘿嘿哈哈哈在那边笑啊。所以呢，这个是暗中希望失败，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指标了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那或者是他讲道的时候哈，或者带敬拜的时候哈，你里头呢确定的说自己可以讲的比他更好啊，你觉得自己讲的比他更好啊。所以如果说你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情的话呢，那么很简单啊，不管他讲道也好，他带敬拜也好，他祷告也好，他做什么服事也好，你就是觉得说，哎，你里头就我可以比他更好。啊，这个简单了，这个不用讲了，这个也很直接了，你也是中招了啊。好，那么呢，感谢主啊，你们都很诚实哦，你们都很诚实哦，感谢主啊。那你有意无意的尝试贬低他跟他的成就啊，有意无意就是说希望去贬低他，不管他做得多好，你就有意的就好像把他贬掉啊，把他说成不好，把他说成太这个第十一个指标也很明显啊。所以呢，简单你也是看不起他啦，就这样的情况啦啊。但是其实是性格的扭曲啦，因为其实他明明是好，但是呢，你会永远用一个方式把他贬掉。哎，这个真的是我，所以我就说了，嫉妒真的是让我们一点都不快乐啊。当好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你感到不快乐，这个也很直接嘛，对不对？比如说你听到说，哇，你知道吗？创意呢，他在超市买一包的手巾，结果呢抽了一辆法拉利回来，结果大家都为他开心，只有你不开心。那简单啊，就是你已经嫉妒上脑了，对不对？这已经嫉妒上脑了啊。那或者是你不希望他跟任何人相处，或者有意无意，或者思想里特别想去鼓励他啊，这个也更加明显，这个简直是你已经嫉妒已经流到什么呢？流到涌出来了，满溢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所以呢一般比如说特别是主任牧师啦，对不对？主任牧师啦或者带领的啦，你就是因为呢你就是其实你记得了，不是因为他做的不好，也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东西错，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嫉妒，所以你才做这件事。所以嫉妒很会伪装的哈，所以呢有意无意的你就会孤立他，就会想办法把他孤立起来，但是你还做到好像替天行道，好像做的自己很正这样，很对这样，但是其实都不是哈。啊，第十四呢，你在任何机会都想跟他在争论，啊，就是跟他在比较，谁要跟你比较啊，谁要跟你争啊，这个简直就是啊，你去找别人吧。所以呢，我就跟你讲嘛，我就前段时间不是泥土系列在上，对不对？啊，上车的时候呢，就有那莫名奇妙的声音就来了，莫名其妙的声音。那我就在讲道的时候，我就讲说，求求你啦，放过我啦，你去找别人比啦，我不要跟你比啦，哎呀，求求你啦。啊，求求你了，别搞了啦！这我就是要把神给我的感动教好。啊，几时教完就关闭了，我也没想跟你比较了，没跟你想做这个了。但是呢，有些人就是想跟你比了，因为这是一个嫉妒的问题嘛。哦，第十五呢，你总想取胜于他。哦，你就想办法，就是要胜过他，就是要比他厉害，就是比他棒哦。所以大概这十五点下来的，大概如果我讲这样下来的，其实呢，你大概呢，如果说你有五点以上哈，三点以上呢，你大概都中招了。阿门，有中招了吗？有中招了吗？大家？哎，真的啦，真的好好跟神承认啦，然后呢，神就让我们走在一个自由里面啦所以呢，我们跟神承认，神真的，我有这个问题啊，我不要再隐藏了，我不要再躲藏了，我要去承认，我要去胜过他，我不要，因为嫉妒呢是唯一一个不会带给你任何享受的罪，嫉妒它 是一个最奴隶主义的完美典型。你看哦，这个嫉妒的缘故让我们快乐不起来，这个嫉妒的缘故让我们健康不起来。因为当你每天想着跟人家比较，跟人家比较，跟人家竞争，跟人家比较，跟人家竞争，哪会有喜乐。所以呢，当你越这样想的时候呢，里面越什么呢？里面越苦毒，里面越不爽，里面越不饶恕，里面呢越捆绑自己。所以当这样的越苦越捆绑越捆绑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到了到最后你整个身体都垮掉了。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这个真的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极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没胜过，我们永远在这样的捆绑跟辖制里面。所以它会偷窃掉你的健康，它会偷窃掉你跟人的关系，它会让你不喜乐，让你软软弱弱，让你继续被捆绑，让你成为撒旦魔鬼的爪牙啊！这个真的是一大的问题。所以呢，所以我就讲我自己的生命，就是我并不是比任何人好，其实老实说，我还有很多东西很糟糕的啊。但是呢，只是因为呢，我在学这个功课，我学的比较认真，在学这个功课，我学的比较真实，把它活出来。所以我不隐藏，我也不逃避，也不逃脱，我就真实的说我要去面对，我真实的要去面对，我要去胜过。所以呢，我就发觉当我这样越正直的去面对的时候，我就发觉我身上的捆绑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了哈。所以呢，看这幅图画你就明白什么叫嫉妒了。所以我觉得呢，千言万语说到最后呢，一幅图画其实呢最容易表明。有时候有，你知道吗？在有好些个个案哦，有一对情侣或者一对夫妇，他们牵着手走过一个乞丐，那个乞丐结果把他们夫妇都杀死啊。那杀死了过后呢，到了法庭的时候就问他，你为什么要杀人？他说我就是见不惯他们这样幸福啊。很多这样的乞丐啦，或者是流浪汉杀人的例子呢，到最后他就说我就是见不得他们幸福。是什么呢？是嫉妒。所以嫉妒往往很多时候会带来到最后就是杀人啊。可能有些就是说是真的想办法去把他杀掉也有，而有些呢可能用的方法就是暖实力的方法去伤害对方，言语伤害对方，背后伤害对方啊、语言攻击对方，口舌来到射向对方啊。所以这幅图就很能明显的去描述了啊。所以呢，有嫉妒没问题的，因为我们都是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所以我也不是一天就已经得胜了，我是经过长年岁月，每天每天每天每天，而且这个嫉妒的东西呢，它是你胜过了你又遇到更高的，你胜过了又遇到更高的。哎呀，所以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没完没了的。但是没关系啦，这是神预备我们的路，我们就是要越来越像主，越来越活出耶稣的形象。所以问题是，有些人是一直逃避，不想面对，甚至不想承认，那么你永远就被嫉妒的灵捆绑，永远就活在嫉妒的折磨里面。但是呢，如果说今天晚上我们就按着圣经的标准说，有嫉妒没问题的，我们都是从不成熟走到成熟，但是问题是一直在逃避，不想去面对，不想承认，就没有办法胜过。所以箴言28:13就说什么呢？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悯。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先学习承认它，明天我再仔细的跟大家讲怎么胜过他，因为呢他有很多的法则，今天晚上肯定是讲不完的哈，所以明天我再跟大家讲哈。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先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来承认他哈。所以我记得呢，我走着这条路呢，走着这条路呢，我觉得我们要走的自由，走得轻省， 那么呢，我们就要离开汉奸跟汉奸的哥们。那么如果我们一直跟汉奸的哥们一直玩在一起，那么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走向自由。但是如果说我们要远离汉奸跟汉奸的哥们，我们从承认开始，把它暴露在光，那么呢，光就会照进来，黑暗就要离开。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先来到跟主。如果说你看了，你听了今天晚上的课，你也看听了那十五点的迹象，你发觉你有一样的，或者你有两样的，你有三样的，或者以上的，你都来到神的面前，好好跟主讲。那么呢，主今天晚上就让我们得自由，主今天晚上就让我们得自由。主啊，求你聆听我们的声，我们里面的声音。求你聆听我们里面所有的声音。
亲爱主，我爱主，恳求你倾听我的心。出最美的期待，亲爱主，我的主，求你倾听我的心，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
主啊，来聆听我们的心跳。
那是我最坚持最苦的期待，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了。
主啊，来到告诉主，来到跟主说，哈利路亚，希巴巴巴巴须。
Thank you. 悲伤难挨，诉不尽。
主啊，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的晚上。哈利路亚，希达达巴，希达巴巴巴巴。
亲爱主，我的主，恳求你倾听我的心。当
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来到跟主说，主啊。让我们审查我们自己，主啊，这十五个迹象表明我们已经嫉妒了。我们求主来到帮助我们，来到帮助我们，主啊，来到帮助我们，主啊，来到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看着这个 BBD 的时候，我们来到审查我们自己，是否这十五点你中三点以上都已经表明了有嫉妒的意向。我们求主这个晚上帮助我们，我们来到承认，我们来到求饶恕，我们来到跟你说，主，求你原谅，求你赦免我们。主啊，很多时候我们会产生跟别人的矛盾，有时候是因为嫉妒，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放下去饶恕，那个起点很多时候是嫉妒。主，我们今天把嫉妒抱在光中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嫉妒从今以后没有办法再影响我们。
因你也常常赦免我，
我们开口跟神祷告，开口跟神祷告。
我祈求慈爱的主耶稣，
求你原谅赦免我们，
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从心里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
开始来到祷告，开始来认真的到承认。哦，主啊，我有嫉妒的问题，主啊，我要嫉妒的问题，主啊，我不再隐藏了。主啊，我今天晚上要在前面承认，我要胜过他。今天晚上我要承认，我要胜过他。哦，我不想他再折磨我了，我不想他再控制我了。我祷告，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得胜。
我要宽恕伤害我的人，因你也常常赦免我。
求，我祈求慈爱的主耶稣，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从心里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我要爱我身边的人，只因为是你先爱我，要宽恕伤害我的人，因你也常常赦免我。祈求慈爱的主耶稣，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
我们更要承认，
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从心里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身边的人，只因为
接近我们
是你先爱我，
接近我们每个部分每个角落，
我要宽恕伤害我的人，
我满是污秽的，我们还自称说我们是你
赦免我，
我们还自称说我们是你的良人佳偶。
我祈求慈爱的主耶稣，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从心里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 真心去爱。我要爱我身边的人，只因为是你先爱我。我要宽恕伤害我的人，因你也常常赦免我。
不饶恕嫉妒都是罪，主啊，
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
主啊，让我们跟
使我能重新
去叫的人去跟他们和好，我们不要去逃避他们。
求你打开，
主啊，我们当特别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在教会当中，主啊，我们若有带着嫉妒，主啊，我们无法来完成你的事工，无法进入到你的使命，因为我们带着罪。我们所有的祷告，我们所有的敬拜，我们所有的侍奉都会被你悦纳。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借助这个平台，借助你的仆人，不断地让我们从这个深处去认识，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主要我们在嫉妒和不饶恕上面，我们愿意带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做不到，但是我们靠着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一的去解决，使我们越来越成圣，使我们跟你越来越靠近，使我们的敬拜，使我们的祷告，使我们的灵修跟你的亲近越来越深。主要是的，今天让我们感受到在你的殿宇中是何等的美。主，我们常常渴望亲近你，渴望在你的殿宇里。主要用我们里面带着嫉妒，带着纷争，带着比较，我们里面没有自由，我们里面没有释放，我们就不能进入到你的里面，因为这一个会拦阻我们进入你的同在。我们今天的分享，对你的仆人的付出，我们献上感谢，我们献上赞美。也是我们这样的祈求，求你使我们安静下来，我们睡觉的时候，让我们多多思想，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饶恕我们。也使我们把今天的课好好的去对比，好好的去思想，从这个嫉妒中走出来，得到自由，得到释放。恳求你光照我们。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明天晚上再见。